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教师工作岗位上正实法救度众生，作者意大利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1日。我在意大利国立高中和大学做中文老师，学生和同事都是意大利人。刚开始进入教育体系工作时，并不是很清晰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使命和责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能跟修炼融为一体。但随着修炼的提高和政法形势的变化，渐渐地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修炼环境和责任，那就是在中文教育岗位上弘扬大法，讲清真相，让与我有缘的师生听闻大法。我明白今天的世人都是为法而来的。我时常在想，意大利这些选择学习和教授中文的师生，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相比，一定与中国有着某种更深层的联系，或者说更迫切想得到大法的救赎。所以每个新学年，面对新班级的学生，我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一世你们选择学习中文，你们一定跟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有着与中国有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打出一念，希望他们生命明白的一面，能记起与中国的联系，能想起来世的初衷，能听闻大法，能得救。一，跟大学老师讲真相。她是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女教授，一直在中文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我们真的很有缘分，刚到意大利不久，就因为学中文我们认识了。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多年之后我们又成为同事。很多年前，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去北方参加一个欧洲中国经济发展合作研讨会，欧洲各国这方面的专家学者都会参加，目的是面对中国经济市场，给准备去投资的企业做一个市场评估。他作为这方面的资深学者，被邀请做分析报告，他正在准备资料。我马上觉得他的论述很重要，会影响许多人对中国市场的想法和行动。虽然法轮功及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也都跟他讲过，每年他都会公费去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他也听到和感受到法轮功在中国的处境和那种肃杀的气氛。作为学者，他并不赞同这种对信仰和自由的打压迫害，但他的研究领域给他的认知却朝向另一方面。迫害初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大量吸引外资时期，他也会跟我描述他在中国看到的变化。担心他的报告走向，所以我马上要跟他见面。我们约在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一起午餐，那时酒瓶刚出来，去时我准备了一摞大法真相资料及酒瓶带给他。我极力地想让他认清中国恶劣的政治环境及投资风险，对信仰道德的迫害和摧毁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后果绝不仅限于中国，他会波及欧洲、世界，让他别站在中共一边为他涂脂抹粉。但他以各种中国经济的发展数据、增长指标跟我辩论，并说，我是做研究的，我以数据说话，你说的有道理，但在这样的研讨会上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激烈地争论着，谁也说服不了谁。一顿饭不知吃的是什么，由于没有结果，又都觉得很重要，所以又约了下一顿饭继续谈。 在他出发前，在他家里我们又长谈了一次。他的报告已经定稿，他大概地向我阐述了他的研究报告，各种数据分析。面对他的强势论证，我甚至有些恍惚，因为说服不了他，我当时很沮丧，又觉得无能为力。那之后的第三天上午，我正在工作，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里他兴奋地对我说，我刚走下讲台，你知道吗？我今天的发言上台时拿着自己的报告，但讲着讲着就脱稿，讲起了我们讨论的内容。我的观点完全跑到你那儿去了，完全受到了你的影响，讲了你对我讲的那些话。越讲思路越清晰。我讲到投资者更应该重视这个国家的软环境及社会制度，这个国家政府的公信力，不能光看为吸引投资抛出的优惠政策。讲到我所了解的中共治下的另一面。他说虽然有些意外，没有按照他的既定准备，但他自己很高兴，为他自己所做之事很欣慰，并说会场反应很好。有的与会者说，他的这一部分论证更重要，更有意义，也更实用。回家后，他去网上下载了《转法轮》，开始阅读。在见面时，他对我说，我昨天晚上睡之前，像往常一样读《转法轮》，读着读着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异常清晰又真切的梦，梦到自己在中国，是一个10岁左右的中国小姑娘，在一个装满精美瓷器的柜台前，身旁是自己的母亲，一个中国女人，和父亲，一个意大利古董商人。怕我不相信，她详细地讲述着自己的梦，说那么真实，自己身临其境，并说现在自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辈子学中文。我当然相信，这是他看到了自己的一世轮回。他做了正确的事，师父鼓励他。我为他高兴，有了这样的认知，他的言论会影响他的学生。通过这件事，我悟道，讲真相时，无论对方什么反应，不执着当时的效果，不能为常人社会的表面假象所带动。坚定自己的正念，就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救人的是师父，看似无望的事情，突然的峰回路转，因为背后是法的威力在起作用。二，在高中弘法，教学生学练法轮功。我进入高中工作的时间比较长，高中与大学不同。作为母语老师，是与意大利老师同时上课，辅助他们跟学生做绘画等语言练习，不是自己把控课堂的。教中文的意大利老师，上大学时所学所用的教材，都是汉办和孔子学院给他们准备的。毕业后又都去过中国留学多年，且大多数都是通过孔子学院提供的奖学金。所以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共在这方面的洗脑宣传，加之在中国期间看到的表面繁荣，所以无论情感上还是思想上，要比普通意大利人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这事更难接受一些。学校的课程安排都是学期开始就根据课时制定好了的，严格地按照教学计划上课。我想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法轮功，给学生在课堂电子屏幕看大法视频资料，让学生跟师父交工视频学练法轮功等，都需要占用课时。第一步就要征得同时上课的意大利老师的同意。首先就得跟他们讲真相，得先把他们讲明白了，我才能畅通无阻，做我想做的事。我心里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 再加上平时日常相处时，自己作为大法修炼人的修为，所以当我开始提出要占用课时，给学生介绍法轮大法时，从没有遇到过阻碍，把整节课让给我。在我任教过的不同高中，我都带上大法资料去校长办公室，给校长及副校长讲过真相。有一所高中我去的那年，是校长退休前的最后一年。听过我的讲述之后，他很感动，跟我谈了很多他的认识。最后他说，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觉得很重要，也希望你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的学生。意大利的年轻人，尤其这些学中文的孩子，他们应该知道，这很重要。我都是先给学生们介绍法轮大法，让他们充分地了解法轮功，然后讲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最后，全班按照教功视频开始学习五套功法。学生们都非常认真，也非常认同真善忍原则。有的老师当天就把自己社交媒体的标识换成真善忍字样。同课时的老师也都认真地跟学生一起看资料，学练功法，并把在课堂上的练功视频放到脸书上。为了能让不是中文班的学生也有机会，我主动去找体育老师，向他介绍法轮功，给他看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讲明法轮功使人身心受益，对我们的学生会有很大帮助。跟他商量，能否在他给别的班级上体育课时，我去教法轮功。他欣然同意。这样，我就利用自己没有课的休息时间，去教别的班级的学生学练法轮功，并送给这些学生法轮功真相传单。每次上这样的课，效果都非常好，学生非常安静，认真地学练功法。连体育老师自己都说，学生们都把上体育课当作放松时段，嬉笑玩闹不断。但我发现跟你上课，他们变得异常认真，激进严肃，看来是个好事儿。为此，他特意购买了大法著作《转法轮》，来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大法。他把上体育课练法轮功的视频及介绍大法的传单放到学校网站上，引起了全校老师及学生家长的关注。校长还特别表扬了这个做法，说看到学生们练功时的状态非常好，大家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学练动作如此舒缓优美的功法，能让他们身心受益，作为校长，他感到很欣慰。一段时间的学练法轮功后，多个班的班主任老师都反映学生上课时的表现比学练法轮功之前都更快乐、安静、情绪稳定、精力集中。不少老师找到我，都要求专门为老师安排时间教授法轮功功法。平时的教学中，我也注重中国传统文化部分，给学生讲解中国神传文化中汉字的意义等，给他们看神韵节目及新唐人电视台的有关节目，深受学生们的喜爱。神韵巡回演出到意大利时，学校还组织了学生前去观看，学生们惊叹神韵演出的华美绝伦，近距离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及韵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骄傲自己有幸学习汉语。疫情网课结束后，我发现回到学校的学生们多多少少都有些郁闷、消极，有些更是患上心理疾病。我就给他们看《扶摇直上》，这是一部真实的 讲述一个修炼人从儿童到青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的成长经历，鼓励他们在困境中要学会坚强，树立人生信念，有勇气面对现实，对未来有信心，保持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生活。高五的学生面临着国家毕业考试，中文科的毕业答辩议题都是中国近代或当代史事件。高中的汉语母语老师的工作很轻松，只是课上的语音工作，给高五毕业班的学生编写准备毕业答辩题材是意大利老师的工作，并不是我分内的工作，但他们也只是从现有的教材中提取所需部分给学生作为准备资料。常人谁愿意无偿的多做不属于自己的工作呢？但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共邪党现在的教科书都是党文化，要学中文用中国大陆的教材，那不都培养成邪党文化的人了吗？大法弟子是看得很清楚。为了不使学生被这些孔院和汉办提供的教材所误导，我主动承担起编写他们所用的毕业答辩题材，图文并茂地给他们制作文案。例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就给学生看酒瓶里是怎么描述文化大革命的，这之前和之后的中共迫害中国人的历史一一列举给学生，从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运动，到后来的天安门事件，直至迫害法轮功。议题中有关中国人权自由、信仰部分，我们选择了法轮大法介绍，并揭示了在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对于信仰的迫害及摧残。这样学生们在做毕业议题答辩时，考试和在场的所有老师也都知道了法轮功和文化大革命中共是如何摧毁和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年学校为时一周的公民教育课上，在我的倡议下，我们安排了法轮大法内容及学练法轮功功法。学生们的天性很容易被唤醒，有的学生一听到练功音乐，眼泪就流下来。课时结束后，学生们分组写了课后总结，有些学生谈得很深刻，说真善人是一种珍贵的生命价值，是构筑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基石，是当今社会缺少和需要的，希望自己也能按真善人生活。都说自己在这一周的课程里，在大法中受益良多。渐渐的，我明确地认识到，作为老师，这份工作真的很重要。几十年之后，他们会成为这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栋梁。他们脑中装着什么？听闻过大法，了解中共的残暴和邪恶很重要，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未来，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三，知晓过往，更加明确自己的使命。其实走入教师这一领域还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虽然从我来到意大利以后，总有学校找我去教中文，特别是我工作的大学，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最初是在多个意大利进出口贸易或船运公司工作的，工资是做老师的几倍。再有，我的专业是画画，并不是学语言的，所以一直拒绝去学校和大学工作。大学的教师岗位竞争激烈，但当我决定去大学工作的时候，很轻松的就如愿以偿。几年前的一天，师父让我知道了与这所大学的渊源。300多年前，我作为意大利传教士，被当时的教皇派往中国，在中国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器重，成为皇帝的御用宫廷画师， 并特许我在紫禁城开办了学校。多年之后回到意大利，创办了西方世界第一所教授中文的学院，就是我今世工作的大学，是欧洲最权威的一所世界闻名的语言研究大学。知道了这些之后，我更加明确了自己在教育领域的责任和使命。中文并不像英语是必修课，也不像其他欧洲语种如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等比较容易选择和学习。有中文语种的高中很少，学生们是经过慎重选择的，有的是从很远的城市或地方来就读的。我心里明白，他们选择了我做老师、同事，真正的目的是他们和他们代表的世界有机会听闻大法被救度的。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一路走来，感激师父给弟子的安排和加持。我在每个学校都是教所有的中文班，而且在普遍学生入学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唯有学中文的学生在增加，并不是中文热的大环境。而我去的学校很快就有大量的学生报名学中文，而临近的其他有中文班的高中，汉语班在减少。有的学生舍近求远，跨越几个小城市来上学。我知道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有一年，因为报名中文班的学生太多，学校没有教室容纳，硬是分出去两个中文班给别的学校。我一直惦记着这些学生，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知道大法，了解真相。因为我把让学生了解真相、听闻大法作为自己在学校工作的使命，师父看到我的心，总是给我安排机会。例如，偶尔学校会让我去给不是汉语班的班级临时代课。好吧，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让这些学生也了解大法，知道真相，并告诉他们记住神韵这个名字，将来无论在哪里，遇到了一定要去看。我为这些学生高兴，师父给他们安排这样的机会，因为总是有别的老师跟我说，他们班的学生向他抱怨说，为什么中文班的学生能练功，我们不能？觉得他们好幸福啊。结语。回想自己多年在教师岗位上的修炼过程，我意识到，想在工作岗位上把环境开创出来，首先自己得做好。在工作岗位不同于其他场合讲真相，因为听的人不认识你，你只是针对事情让对方明白。但在学校里，大家都认识你，面对学生和其他教师同事，自己的行为代表着大法修炼者的形象。当我开口跟他们讲法轮大法时，他们会联想到他们认识的你这个人平时的言谈举止，来直观地判断法轮功。你作为修炼者给他们的印象会影响他们的态度。我告诫自己，要以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平时自己也比较注重穿戴，展现出一个大法修炼者应有的风度和形象。与我共事的老师们经常说，你这么善良、平和、优雅、谦逊，跟学生这么有耐心，我也要像你一样修炼法轮功。常人社会每个阶层都有每个阶层的矛盾，知识分子环境的矛盾表面平和，实际上只是更隐晦、更复杂，但不外乎都是名利情。这也正是作为一个修炼人要修去的执着。所以在平时的工作及相处中，与同事不争不抢，关乎利益得失时，放淡名利心。工作中任劳任怨，认真勤恳，与人为善。明明是自己做的工作项目或利益，被同事巧妙地占为己有时，能高姿态地原谅， 并以德报怨。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多年在大法里修炼，多年得师父保护，我的能力也好，我的成绩也好，都是师父赐予的。师父在近年的讲法中多次提到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所在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师父在致捷克斯洛伐克法会中说，你们无论生在哪个民族，你们都是那里众生的希望。感恩师尊赐予的修炼机缘，我一定要走好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多学法，加强正念，完成好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在教育领域的工作岗位上助师救度更多的师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中明悟正法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雨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4日。我修炼20多年了，觉得自己在法理的认识上也比较成熟了，可遇到具体事时，还经常陷在人的理中不能自拔，有时还在事中搅来搅去的，很苦。师父开示我们，人间的理是凡理，我应该跳出来，用正法理去看待我遇到的问题。下面是我修心的一段历程。一次，女婿生病住院，女儿在医院护理，我帮她做家务。一天，女儿回来吃晚饭，喝了一口粥，说，粥糊锅了，有串烟味了。我尝了尝，说，没啥味儿，就是上顿剩下的，不香了，凑合着喝吧。女儿急了，说，妈，你再尝尝。我一听就不高兴了，火气就上来了，心想，这些年我为你们付出了太多，给你们干活，给你们经济帮助，这点小事都挑我。不满的情绪瞬间爆发，我张嘴就训女儿，你挑啥挑？有你挑你妈的份儿吗？就是真糊锅了，你凑合着喝不行吗？你非要和我较真儿添堵吗？不知感恩还指责我。社会风气不正，现在的年轻人让父母带孩子做家务，经济扶持，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数落父母这不好那不对的，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孝顺长辈了。别人家行，咱家不行。把女儿说得一声不知，当时我还觉得自己做得对，是在教女儿做人。回到自己家后，我就开始咳嗽，还咳嗽得很凶，躺不了，晚上失眠了。同修来了，帮我买饭，与我交流向内照。我平静下来，想了很多，想明白了很多。咳嗽不是偶然的，是师父在惊醒我。抱着人的理不放，固守着人念，子女就该孝顺父母，这个理在人那儿不错，但这不是正法理。我知道父母子女是业力轮报因果关系促成的因缘关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我还在事的表面上争对错，过程中暴露出许多人心，有怨心，觉得自己的真诚付出没有得到理解和认可，心中不平，觉得委屈，有不让说的心，争斗心。女儿的话刺激了我， 我不忍跟女儿发作。现在悟到，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也许这是师父用这事考验我的心性呢。表面的对错不重要，争来争去的更不对。对修炼人来说，去掉执着心才是第一位的。在法中，我认识到我错了，固守人的理不放。也许前生我对女儿这样，这次就是还债了。矛盾来了不忍，还训斥女儿，越说越来劲，人性恶的一面都出来了。再想想，女儿也不是无故说我，剩下的粥没及时放冰箱里，天热，粥在常温的厨房里放一宿，变味了是事实，只是女儿的语气不太好，我就受不了了，找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释放魔性，来掩盖自己深藏不放的执着。我这修炼人太不应该了。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真的知错了，我会严肃地对待修炼，用正法理归正自己，走好以后的正法修炼的路。我的认识变了，身体状况也随之改变，不到半个月不咳嗽了，也能睡好觉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